这三个字下来，后来 J 吹了 ，E 吹了 ，S 吹了，剩下三个字变成 Only Us。那今天许多教会也是起先 Only Jesus， 后来 Only Us。那我们这里跟随主，那个下面那一条，多人跟随主，腿不跟随，只有头跟随，腿不跟随。那么腿不跟随就变成 Only Us。我们现在来读一段的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从第十节读到第十六节。我照上帝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第十二节我们一同读。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国界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臣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活发现个人的功臣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臣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人的功臣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那是像火里经过的一样。在这里保罗说呢，有这个已经有的根基是基督，但是在其上建造的工程，有人用金银宝石，有人用草木活界。我们先用几分钟的时间灵修，以后再这个把今天的讲座讲出来。我想世界最大的工程并不是土木工程，那是人格工程。人格工程是一切工程最根本也是呢最重要的一个工程。这个工程看不见，太伟大了，这个工程太困难了，这个工程呢把它建造起来所需要付的代价不是人先付的，是神先用耶稣的宝血付了这个代价。有一句话他说呢，神造工人比造天地还难，因为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一句话讲出来，他的能力就出来，他的言语到哪里，他的全能就到哪里。神的言语同全能之间没有距离，因为神的言语表达了他的意志，神的全能成全了他的意志。但是当神建造世界是这么简单，建造人格的时候不是如此。神用了几样的工作，先用耶稣的宝血，以后再用圣灵借着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以后再借着他自己所启示的道，最后再借着各样的磨练，才把一个人人格建造起来。所以最伟大的工程是人格的工程。保罗说呢，有人用金银宝石做这个工程，有人用草木活界做这个工程。我小的时候呢，离开中国以前，那是1949年7月份6月底，那么呢4月份的时候还没有离开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已经在安炮台要这个抵挡共军的侵入。那么呢我离开中国有两个多月，我们那个地方就沦陷了。这个离开中国以前，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听了一个很短的故事，但是呢给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时候我10岁，我昨天说这个12岁以前记忆最清晰，所以从前听的故事到现在还没有忘记。他所讲有一个人，有一个财主请了两个工程师替他建造了许许多多的房屋，因为这个人很有钱，建了很多的房子。到年老的时候呢，他就在最后一次离开世界以前把那两个工程师叫来，他说我请你们替我每一个，你们一个人替我建一座3层楼有10多个房间的大房子。好，建多少钱，需要多少东西，多少钱，多少的材料，你告诉我，我都要付。他也没有说这是最后一次的请他建造，那他们就去建造。那么呢后来呢听说这是最后一次，所以呢两个人呢都心里有了一个反应。有一个工程师是很诚实的，他说呢这个人呢他一生一世叫我建造房子太多了，今天呢既然听说是最后一次他建造房子，年纪很老了，我应当用最好的材料建给他满意，诚诚实实的替他做。另外一个就说呢最后一次的，那么呢现在不挂钱什么时候挂，现在不偷工减料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呢这两个工程师，一个是尽他所能的一生赚这个财主很多钱，现在呢给他年老还离开世界以前给他看一间很好的房子建给他，给他后裔住。那一个人呢不，他尽量偷工减料，尽量欺骗， 尽量用最不好的材料来建造房子。过了不久建好了，不好材料的要更多钱，好材料的要更少钱。建完了以后交回给这个财主，这个财主怎么样讲呢？他说，我告诉你，这座房子我叫你们建，目的是送给你们。我离开世界以前呢，我想我有这么多钱，你们替我做了很多工作，只叫你们做一件你们自己造的来送给你们。那么这个故事就这样完了。那个老师就说，所以我们要诚实，因为不诚实是亏待自己。我呢，那一个时候10岁到现在20多年，那一个印象一直存到今天。我们今天呢，在世界上为主而活，其实呢是为自己以后受审判而活也是可以的。如果一个人是完全自私的，他也应当尽量做诚实，做一个有经得起考验人格这种可以试验的生活的人，因为呢我们的工程必然显露。那么神呢给我们在建造工程，就是人格工程的事情上有份，所以呢神把儿女赐给我们。那这个儿女在我们的家里，我们到底怎么样建造他们？我们用什么材料来建造他们？随便敷衍呢，或者实实在在呢，这有打根基，有真材实料把他们建在耶稣基督的这个道和他的国度里面。这是我们今天灵修所思想的短短的境界。现在我们要谈到人格的组成。许多的心理学派，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发挥，他们所这个考察的归纳的，他们都不一样。那我感觉到一个人格被组成有4个重要的组成因素。这4个因素呢是不是比较重要的，我把它提出来。第一，当然不能这个否定的，就是遗传。每一个人都从父母亲承受了生命上的那一些本质，这些生命的本质无论是好是坏，是硬是软，是外向是内向，都与先祖不能脱离关系，这是遗传的本质。这是第一个组成的这个 factor constructing factor。 第二呢，人格的组成因素，许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我把它提出来，就是一种气质的去向，不但有 nature of heritage， 还有这个呢 tendency of temperament， 气质的去向。这个去向到底什么地方来的，到底决定于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我清楚观察有这一件事情，这一件知识型影响一个人格是相当大，因为方向决定这一个人的内容的价值。第三方面的组成的因素，我们不能否认，也是许多人都认为都知道，就是环境的影响 influence of the environment， 环境的影响，这是组成人格的第三个因素。第四个因素，一个人格被组成与他自己立志所养成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习性的稳固，习惯所给他带来的坚固的这作用。那么这四样呢，这人格组成的因素，我们今天要一样样的提出来，恐怕今天提不完，我们明天要继续下去。第一样就是遗传的本质，这个以及圣经的教训并没有违背。奥古斯丁大神学家他提出了原罪论，那人的罪是遗传下来的，人的灵魂遗传下来，人的身体遗传下来，那人的罪也遗传下来，就是圣经的教训，罪因一人这个进入了世界，恶人一粒母胎就偏离耶和华行自己的道路。我们是生在罪孽之中，妇人所生的，岂有洁净的人呢？岂不都是污秽的？好，关于遗传的本质，我感觉到人呢至少受了3方面的遗传。第一方面的遗传就是呢 physical nature， 就是体质的遗传。第二方面的遗传就是思想的性质的遗传，思质的遗传。第三方面的遗传是气质的遗传。那我们今天稍微撇开这个灵性的、罪恶的、这个信仰的不谈啊，是不是有 spiritual 这个 heritage， 这个呢我们现在不谈，我们只谈体质、思质同这个气质的问题。
那 physical nature
我们在提到人的身体和他的父母有什么关系呢？不但有体格的大小上的关系，还有这个体质的康健上的关系，还有年龄上的关系，这还有三方面的关系。高的父母亲生高的孩子，那个是很自然的事情。两个都矮得不得了，盼望生一个高的，那是信心很大，对不对呢？那么胖的生胖的，瘦的生瘦的，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是体质啊。我有一天看见一个婆婆，就对她的媳妇来讲一句话：为什么我的生到孩子很黑呢？我盼望是白的。那婆婆怎么样讲？哼，两个黑都这样，还要生一个白孩子？她的婆婆，她就这个笑她的媳妇：你们两个都很黑，怎么会生一个白的出来？那生出来才奇怪呢。她这么讲。所以呢，不但肤色，不但大小、健康，这个都有关系。骨头、骨骼、连血液都有关系。这是体质方面的遗传。这医学家，这里很多医学家，你们可以证明。这个血，什么血配什么血，生的孩子不可能是哪一种血，可能是哪一种血，这个查得出来的，这个是体质。那么关于年龄怎么办？有一个这样的理论说，你要知道你几岁，你不必看看命先生。我想看命先生应当找基督徒，因为他的命被我们看才对。我们这样看，你信耶稣的就不信耶稣价第一，这个命一定看对的。所以看命先生应当看我们，不是我们去找他。那么呢，这个呢，人的年龄呢，有一个理论说是六个人的年龄总和除六，就是平均，就是你、你的父亲、你的母亲，啊，还有你父亲的父亲、父亲的母亲、你母亲的父亲、母亲的父亲，这六个人加起来除六就是你的年龄。当然这不是绝对，但这个很有可能，很有可能。这个是第一方面，品质，连面貌连什么都是。关于遗传有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不是遗传的，是传说的。说这个 Bernard Shaw 肖本纳有一天接到一封信，有个非常漂亮的电影明星向他求婚，他说我很想嫁给你。这当然每一个人的这个对 aesthetical beauty 的看法是这个非常 subjectivity 的，是非常主观性的。那这个人说呢，我很想嫁给你，为什么呢？我盼望呢同你结婚以后生一个孩子呢，美丽像我，聪明像你。肖伯纳呢，老的这个练得很难看，像猴子一样。忽然间一个这个电影明星，很漂亮的电影明星向他求婚，实在有一点受宠若惊了。但是呢，他最后呢拒绝这个求婚。他的答案是什么呢？他的答案不过是一个代办公事。他说，我拒绝你的求婚，恐怕生出来孩子呢丑陋像我，傻瓜像你。所以呢他不要同他结婚。那这个是遗传，关于遗传的一个这个传说。那很可能的，有的人呢就是呢偏偏遗传到不好看的部分，有的人就遗传到这个怪脾气的那部分。那么这个是第一方面，是体质方面的遗传。如果呢你看见一个人很矮，父母都很高，你找不到答案的话，你去找他的六个里面或者先祖，有时候有个代遗传，这有的。美国曾经有一次一个白人同一个白人结婚，后来生一个孩子黑的，哇，这个吓死了。所以这个丈夫呢就咬紧牙根，他一定呢认定这个妻子不忠守。后来最后呢医学查出来，在几代以前曾经有一个黑人是那个女性的先祖，这不是不可能，各代遗传是可能的，这是体质。第二方面就是师德 mental nature， 一个人的智慧能不能传下去，一个人思考力从他的 IQ 高低能不能传下去，能够的。我们从呢这个近代音乐历史呢找到一个很清楚不能推翻的例子，那就是 Johann Sebastian Bach 的家庭。这一个家庭呢是世世代代出音乐家的家庭。在欧洲呢，如果一个人说 You are a Bach， 你是一个 Bach 就够了，不必说你是音乐家，因为 Bach 的家庭里都是音乐家。Bach 有18个孩子，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二十个都活，或者18个存在，我不大记得。那么这他巴哈的孩子可以自己组成一个大音乐队，那个时候最大的音乐队也不过十多人，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 Haydn 的 Symphony Orchestra 的组成，那是 Mannheim 以后的事情。那巴哈的家庭这些孩子都能够演奏，巴哈的家族在7代里面产生了49个大 composer， 49个。 虽然呢，没有一个胜过老巴哈，还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哈还更厉害，所以呢，他也不必妒忌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但是巴哈呢，因又很聪明，但是他呢，这个有许多事情很糊涂。你不要看那些人很聪明去崇拜他，有一些人很聪明，在别的事情笨得不得了。有一些事情他就是很糊涂，什么都你问我太太吧，你问我太太吧。后来他太太死了，那么有一天人家问他要怎么办，他说我不知道，我很痛苦，你去问我太太吧。他太太死了，他还要人家问他太太。那巴哈的这个他的这个音乐的 talent， 他的恩赐，音乐的才干，是不是传下去？这是第二方面的遗传，就是师资方面的遗传。我们看见有一些很聪明的人，他们有很聪明的孩子。大概阿里斯多德也发现了这个可能性，所以他赞成了把最好的人和最好的这个最有智慧的人结合，产生更好的后代。那么这个产生更好的根有没有可能？也不是没有可能，在遗传秀或者在这个优生秀里面也是有可能的，强点会加强。如果懂得怎么样，这个叫这是第二方面，师资方面的遗传。第三方面是气质方面的遗传。有的人脾气硬，有的脾气软，有的什么他都高兴得不得了，有的呢什么事情都好像知道，本来不知道。有一些人老鼠过去他就跳起，还有一些人呢原子弹炸下来他逼一逼什么事，他就是那种人。所以每一个人我们就是不一样，所以呢气质也会遗传下去。我想如果硬的人加上软的人啊，很硬的同很软， 我不应该用这个符号，你用这个好。硬的从软的结婚，可能生出一些孩子不大硬不大软，半硬半软，又硬又软。也可能生出一些孩子几个软几个硬、啊、最好是男的硬女的软，不要生出女的硬男的软，那就不大。那么可能生一些孩子四分之一软四分之三硬，不一定、啊、那么这个遗传的这个气质的遗传是可能的。所以呢，神的安排很奇妙，脾气硬的人总喜欢找脾气软的人结婚，这个很奇怪。外向的人找内向的人结婚，好动的找好静的，他想我和你一样动做什么？什么什么？如果硬的人偏偏要同硬的结婚，我告诉你，硬的同硬的人结婚会生出一块铁。那么有的人很软，又很软的情况下，软的同软结婚，生一块豆腐出来。所以呢，神的安排是很奇妙，这是关于气质方面的遗传。那你今天的脾气怎么样？你应当呢注意你父母的脾气怎么样，怎么样影响。但是基督徒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按照圣经所说，脱去祖宗所传留下来的虚妄。所以呢，每一个人要脱离他种族中间文化的错误，也要脱离他遗传下来家庭的毛病，才好好跟随主。跟随主包括改正自己从祖宗传留下来的这些东西。我们不能够有自由选择在什么家庭出生。我姓唐不是我所选的。如果人问我唐是什么唐，我可以几种解答：唐朝的唐，也可以解答唐人街的唐，也可以回答荒唐的唐。我姓唐不是我选择，周牧师姓周也不是他选择。我们呢，选太太可以选恋孔，选孩子不能选恋孔，对不对？我们呢，选一个恋孔我能爱的就同他结婚。但是呢，神说你选了好了，以后呢就不能选了。你的孩子生下来你就要爱，不管他什么恋孔，对不对？我们被生在一个不能自觉、不能决定、不是自由所能决定的环境里，是遗传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应当研究一个孩子的性格和遗传有什么关系，否则在教导的事情上恐怕要跑许多冤枉路。现在与此有关的，我问你们，就是把一个孩子送给别人去养，好不好？啊，不大。那么如果你没有孩子，人家送给你好不好？你说这个好。从这里就证明你遗传下来有罪性，就是自私自利。为什么孩子送给人家去养不大好呢？就是这个，因为只有亲生父母才真正知道他孩子性格隐藏的原因。当你看见你孩子脾气也是那样的时候，你很气，你一看呢，看见自己的影子。所以你一气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所以你就有一种了解，一种原谅，那种不造而宣，不怎么样，什么宣不宣啊？心照不宣，对不起，是印尼来的，真的不到啊。心照不宣，你就知道了，就那个呢，生命的影子就投在那里。 所以呢，那一个教导呢，就有一种呢，这个看不出来，这个看不见的隐藏的内在的原因的了解和 understanding。所以呢，我盼望孩子不要随便送给人。我不是说不可以送给人，如果你弟弟、你哥哥没有孩子，送给他也可以的。不过你要看看他们真的爱不他，如果不爱拿回来。第一方面是遗传的本质，啊，现在神把我们的儿女赐给我们来教，那我们呢，先有一个了解，就遗传的本质，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你要用这一个本能，要用这个神给你的本钱呢，好好去教导你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气质的去向。不一定呢，硬的人喜欢同硬的人在一起。我刚才稍微提过，在婚姻的事情上，就是在这个 communication 交通，就是在平常社交生活和交朋友的事上，我们的选择也常常偶然的，或者这个不被知的 subconsciously 下意识的选择与我们不同的人。有的人脾气是外向，有的内向，有的是直的，有的是弯的。要讲什么事情，先用半个钟头弯来弯去，最后才讲一句，就是那一句。所以对这种人，你可以大大不必听他的言论，但是最后一句不可不听。有一些人单刀直入，要讲什么就讲出来，弄到你没有链子，啊，你链子给他扫破了，后来再想有道理。我想那种人是孔子叫你和他做朋友，因为有质有量有多闻，这样的还比较好。有的人脾气直，有的弯，有的硬，有的软，有的外向，有的内向，有的静，有的动，那么个人不一样。一个动的人，如果很动的人常常在一起，这个去向会把他带到什么理由什么地方去呢？一个人如果脾气是静的，常常同静的人在一起，会把他说成一个怎么样的人格？这一个因素，这一个因素是我们平常不大注意的因素，但中国人已经注意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靠近什么地方，你那个方向是什么，你要注意。所以对你的儿童，你的孩子，他到底性格的那个气质什么方向，你要去注意他。为什么同样两岁的孩子，有的呢很爱管机器，有的什么都不管，只想吃。那个方向到底谁定的，从哪里来的，我告诉你，我实在不知道，我没有答案。但是这个气质的趋向，性格的趋向实在是存在，而这个是决定人格一个很大的因素，是我们平常没有注意的。如果能够改变他一些方向，能够做得到的话，那尽你所能的去做。为孩子定方向，比给孩子一大堆这个财产还更要紧。这个是第二个。那关于气质呢，从古希腊到法国的拉法特，一直到现代，都有一些理论提到有四种不同的气质。第一种气质是三归，就是呢中文或者翻译叫我想连个人步道你都要注意这些，否则你讲到呢不能达到预期的果效。因为个人步道你要先了解那个人是什么。保罗注意到这一点，对罗马人，对化外人，对这犹太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但是在外邦人中，我做外邦人，他要去了解他们。当然他所提的不是 temperamental， 不是这个气质方面，但是他懂得怎么样呢去借助别人所能领会的这种资质去传扬神的道，所以热心加上资质。第二呢是这个 melancholic， 第三是 choleric， 第四是 phlegmatic。 那三鬼中文给他翻译，有的给他翻译叫做多血质，不是说他的血太多，而他的性格好像热血奔腾一样。Melancholy 中文给他翻译叫做忧郁质， Choleric 给他翻译叫做胆汁质，胆汁质。那么这 Phlegmatic 给他翻译叫做黏腻质。那这四种性格啊，每一种气质有它的特点，我们现在稍微用一点时间来分析。三位多血质这一种性格的人呢，是呢比较外向，比较活泼，比较善变。今天快乐，过五分钟马上哭，哭五分钟马上笑。今天同你做朋友，明天同你不来往，发咒起誓不信耶稣，过两个礼拜信了。他很善变，那么你得罪他，他气死了，气了一下子不见了，他就原谅你。那么他是善变，
我们看这种小孩子，我们就这样骂他，就一句话，许多小孩子就有这种性格，但这种性格能进天堂吗？这个是 sanguine， 就是多血者。这种人无论你讲什么，他马上有盼望，后来最容易失望，一下盼望一下失望。你他气得不得了，你说什么对不起，你对不起好了就算了，那么他就马上就原谅你了。啊，这种人心没有什么放，就是性格比较佛一点。啊，耶稣的门徒有这样的，我等一下提到，我要提到关于我们灵性上交通的问题，我要提到这个，我怕忘记首先提。第二种 melancholic， 这种的忧郁症，他是思想很精，但是呢，常常呢很悲观。常常想得太精细，忧虑就太多，而且常常看自己什么都不如人，其实样样都如人。他常常的自省，常常看自己这样不对那样不对，敏感，这是他的特征，敏感自省，多挂多忧虑，多计划多思想，思想精锐，但是不大敢冲。我可能讲到一半，你发现我就是这种人，我就是这种人。我不知道你听到哪里是变成你，我不知道。但是你注意，这几种性格，亚当的后裔哈，就掺来掺去，后来掺了四大类在这里。这一种人呢，他很敏感，人家他说你看他在轻看我，原来那个人牙齿痛，因为他很敏感，所以他很痛苦。别人这样。啊，他感觉到这个一定什么不对，原来那个人头昏。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到下台下一个人这样，我想哇，这个一定羞问很大，他一定看我不起，所以呢我就谨慎的讲。啊，我以为他这个谢谢谢谢你，那么关你看见没有，本兵马上哪来的是哪一种，等下我再讲。好，我这一次在美国两个都也很紧张，这几天都很轻松。啊，你们也轻松哈，我们轻松一点，轻松也是树林。有的人一天到晚愁眉苦脸，还以为自己最树林。好，我们继续讲，我讲到哪里？啊，你眼睛这样看，我听到。后来我问人家，原来他本来头歪的。所以我们不要太敏感，如果太敏感我们自己很痛苦，我们对别人太敏感就是表示我们很怕在交通中间和别人的社交生活发生什么问题，使我们变得 exclusive， 而且自己呢把自己关起来，就慢慢感觉到存在的痛苦，痛苦的存在，这是第二种 melancholic。 第三 choleric， 这一种人呢最勇敢，敢做敢当，大丈夫男子汉，如果她是女的，她就是大丈夫女子汉。这种人以冒危险，经艰难，受刺激为他光荣的任务。所以，如果你把很重很难的责任交给他，是他情之不得。你把孩子们分班，最坏的在一起，他一定选要去教坏的，不要教乖的。因为这种人以冒险为人生的意义，没有危险的日子根本不必度，经过各样的痛苦才是生活的价值。保罗是这种，这种人铁石心肠，有仇必报，你对他不好你自己糟糕，你对他硬，我比你更硬，你坏我更坏，这种人 choleric， 这种人呢这个勇敢的不得了，所以呢他很少流眼泪，但是呢他要实行，有说什么就行什么，他对别人要求高，对自己要求也不低。每一种人都有他的毛病，都有他可爱的地方。这一种人他很残忍，但是他也很刻苦，他如果自己没有什么毛病，他就对别人要求特别高，他做的事不做就不做，一做一定做到完，抠人的性格。这是第四种性格 phlegmatic， 这种人呢什么都是冷淡。哇，你说现在世界快要大战，他说不要紧，我这个事情真的了不起啊，世界就是这样，你怎么样讲，只做人必经之路。所以他是很冷很冷的啊， 冷得不得了，你怎么样激动他，他也不受感动。你懂得主耶稣爱你，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你悔改吗？
什么？我告诉你，
你如果看见有一种人大跳大叫，一种人沉思默想，暗暗的流眼泪，另外一种人大喊大叫，就实在这些事情，另外一种静静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一个人是勉励者，他呢轻看感情作用的多些责任，他也感觉到大可不必自哀自怜，他也认为那些人就带太大胆冒险的人实在是不顾惜生命，只有像他那样的人生哲学才是智慧的。这种人不都讲吗？在开会的时候讨论的时候他总不讲吧，但是他不是不想，他想的比别人更多，等到你再三的请他的时候，他才慢慢站起来吞两口口水才讲一句话。勉励这个这个性质不同，这种人不大会做大，但是这种人是很好的部下，但是把重大责任交他的时候还是有。这种人眼光很远，算得很精，但是对自己太悲观。这种人他呢绝对不会受感情冲动而随便接受耶稣，但是他信主了一定自始忠心，被最终的十字架，他体现最反对基督教，后来呢为主受苦最厉害的事情。这种人这个性质不同，这种人不大会做大，但是这种人是很好的副相，但是把重大责任交他的时候还是有。这种人眼光很远，算得很精，但是对自己太悲观。这种人他呢绝对不会受感情冲动而随便接受耶稣，但是他信主了一定自始忠心，被最终的十字架，他体现最反对基督教，后来呢为主受苦最厉害的事情。这种人很变得不一样，他特别有组织的能力，因为他想必周到，人情什么都不好，慢慢来，按部就班，没有大作为，也不能什么轰动的人没有，但是他做的每一个每一步几十年以后再算过来还是一样，就他的步骤。主耶稣的门徒选了这四种，保罗是这种，那么多马是这种，约翰是这种，彼得是这种，什么事情他都要讲了很多种。当然你不赞成这样归，那我们的把这个定理就上这四种东西把它归纳起来，没有一种人是纯粹一种，所以我如果问你你是哪一种，你一定会说哎，你刚才讲的有几点是这一种，那几点在哪里，我有一半在这里一半在，哇你超人。我告诉你，一个人小孩子阶段的时候他一定是纯粹三归，每一个孩子到了十五六岁开始，十七岁二十多岁，我妈妈的信仰就不行，为什么我要信耶稣，开始想我有罪，罪怎么办，但是后来想世人都有罪，不管他就忧愁，不敢告诉人痛苦，那个挣扎就定到 melancholic 的阶段，就少年的青年症。到了有经验的三十多岁，已经进到事业成功了，还有健壮的体力，那个不负感情很稳的 correlate， 后来呢创来创去，创了满地指挥，年老的时候 black man 就所以老人家慢慢来，到了这里你才信耶稣，他还是慢慢来，虽然他知道时间快快来了，但是信耶稣还是慢慢来。好，这是气质的去向，这种人像哪一种，那种像这种不一定，有的人去把他算了，这种人要从哪一种阶层，哪一种要从哪一种阶层比较好，这个比较相处的好。当然我们不做那工作，我提到教什么问题，今天很悲惨的一件事，教会里面交通根本不照着圣经，交通要找意见不同的人交，不要找意见相同的人，许多交通的结果是越交越不通，为什么？你专门找支持你的人来交通，找支持你的人来交通，是使你越交通不越广大，是越狭窄，所以教会就越来越狭窄， 有最好名词的人可能有最坏的事情。为什么？
因为在交通上不照着圣经的原则。
我们大家不同，不同才是人，同是机器。所以呢，不同心是正常的，同心不正常。那么你说不同心正常，同心不正常，那怎么办？基督徒到底是正常或者不正常？基督徒不是正常人，也不是不正常人。那么你说什么人？超常人。圣灵在你的心，你才能尊重别人的意见，只要他是尊敬为主。我稍微提到关于交通的问题，
气质的趋向，这是第二方面。
第三方面是环境的影响。
一个小孩子不但有遗传的这些本质，一个小孩子也有他的那些方向，你要去注意。第三就是他在什么环境。
孟子的母亲呢，继续不断的搬家，乃是为了给他的孩子找一个适当的环境来影响他的人格。这件故事中国人是很熟悉，
孟母三迁。
所以智慧的人呢，自古至今都发现环境的影响是一件对人格很大的组成的因素。环境，我们把环境的影响把它再分呢，那太多了。比如说自然环境、种族环境、地理环境、文化环境、特殊环境、风俗的环境，就太多了。单单这一点呢，讲几个钟头讲不完。
那么比如说我们提到地理的或者自然的环境，这是地球。住在北极的人从住在寒带热带的人到底是不是一样？比如说住在热带的人从住在寒带的人，为什么他们的性格不一样？你注意，热带未曾出过一个大哲学家热带未曾出过一个大哲学家。你说印度，印度出哲学家的地方不是南方，而且印度也不一定完全在热带，下面一点点靠西南附近那一带。为什么越南生活的地方人的思想越发达？因为他呢不能吃了就去睡觉，他要坐着半死才能吃，一面坐一面想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越想就越发达。所以这个地理环境影响人格。这个热带的人呢，他做工做到一半鸟飞过去，他就哇，就在那用他的一口后来带走。中国人鸟飞过狗走过不管他了，一直做就岂有此理。他都不管狗啊鸟什么都不管。中国人也不喜欢这个什么旅行什么所以呢，这个像你们这样的一个礼拜放假来这里，就或者拜六礼拜天去走走，那是算得很进步了。所以呢，美国人看中国人礼拜六礼拜天躲在家里就很奇怪Holiday 为什么不跑出去在家里扫地板？那中国人性格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每一个环境，这个自然环境对人格有影响。还有一个住在山区里面的人同住在靠近海的人性格也不一样，不一样。住在海里面平滩的海沙滩同那个弯曲的海沙滩也不一样。一个人住在就一片大洋的前面，就是没有弯的那个地方，他的心会比较宽一些。我当然说的这几天讲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神的道绝对。但我们现在提到神的道的应用的方面，因人而异，不一样。一个住在这个平坦的山同住在山崖绝壁断崖绝壁旁边的人也不一样，性格不一样。有的人性格直，中国北方人的北方的人比较理直气壮，南方的人比较呢这个灵巧活泼，或者说诡诈阴险。我不知道你是哪个那我是南方人我是南方人，但是北方人也不要骄傲，我们都是罪人。好人好罪人，坏人坏罪人，是不是？那这个呢是自然环境。还有比如说你一家人呢都是你的最后一个男的，同你家里一个男的有其他几个女的，请问这两个男孩子性格会不一样？不一样。这一个男孩子不爱出门，很畏羞，这个男孩子不爱在家里，因为弟弟妹妹都不是弟弟妹妹，妹妹都是你的，所以他讨厌在家里，他要去外面找朋友。所以呢，这个家庭环境也影响人格。如果全部是你的，那个小的从小就奇怪，大家穿裙为什么我穿裤子？所以他很盼望穿一个裙子，
他的性格就受了他哥哥的影响。那你去注意，你小的时候到大，你的性格有没有受你家庭环境的影响？啊，尼采呀 ，Friedrich Nietzsche 这一个人，所以变成那么古怪呢？他就是在一个女孩子的世界中间长大。后来他大了，发现他是男的，不是女的。小的时候呢，读圣经，人家叫他小牧师，一反抗变成反基督教。性格受这个家庭环境的影响。如果呢，一个是女的全部男的，或者从了全部男的一个中间女的，这个性格也不一样。所以呢，你在各方面都需要求主怜悯施恩，给你去明白。好，现在我们把这个环境的影响，把它列出几个大点来的时候，我要这样分。我撇开刚才的自然环境、地理环境、家庭环境、风俗环境、文化环境，这个社会，这个传统的环境不讲，我们提到几样的影响。第一样，最重要的是人格对人格的影响。Influence of character on character。第二样是教育对人格的影响。第三样是经历，个人的经历对人格的影响。Experience。第四样就是自我的决定 ，self determination， 那个 self decision。那自觉对于生命的这个影响，第四，经历 experience。我想今天我讲不完，我等下讲到哪里停，明天就接下去。人格对人格的影响，
这是神的儿子要到世界上来的原因之一。道已经启示了，但是他亲自要来做人，给人看做人应当怎么样。耶稣基督有神性，他到世界上来披戴了人性，他把真人的形象，那个怎么样顺从神的表样摆在整个世界历史的面前。而约翰在年老的时候说，那起初原有之道，神的道，我们亲眼见过，亲手摸过，亲耳听过，现在传给你们，那个人格的影响太大了。彼得年老的时候也讲，我们见过他的威勇，在变相的山上见过。你一生最大的恩典同感谢主的地方，不是你有多少钱，是你曾经同哪一种有人格的人住过一个时候，或者见过他，那是神给你最大的恩典。你在学校里面所能看到最伟大的影响，是那个真正的活着做人，能够做你的榜样，在他的生命中间发出光来照耀你，开启你的这个茅舍，使你在他人格的后面跟随他的那个影响，是神给你最大的恩典。如果你有过一个很好的妈妈，你要感谢主。但是你也要为了你孩子以后感谢有材料，你要做你孩子的好妈妈。你见过很好的老师，你要感谢主。你看见过一个真正忠心至死的主的仆人，你要感谢主，那个是无价之宝，你钱换不来的。我盼望主保守我，我现在年纪很轻，很多失败的可能性。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也说，你留心看那个传福音给人的结局到底是如何。人格的影响，人格对人格的影响，一定在环境影响中占第一步。如果一个人的人格不能启发别人，不能示范于别人，也不能够带领别人，他可以不必多讲话，他也可以不必再做下去。人格是最重要的影响，这是第一方面。保罗敢讲这句话，你们效法我，因为他后面有一句话支持，因为我效法基督。这句话讲出来不容易，你敢不敢说？ 我不敢说，你们学我吧，我脾气这么不好，怎么可以学我？是不是？你们是要把我不敢讲，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看到有哪一样我能表彰主的荣美，你去效法那个可以的。但我自己不评断自己，我想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人格的影响也是保罗自己在教导中间提到的。保罗对提摩太提到一样的事情，要谨慎你什么自己，然后和自己的教训。中国教会呢不大注意这个，注意经历。
圣经注重的是 doctrine， 是比 experience 更要紧。当经验不合教训，不合圣经的教训的时候，怎么样伟大的经验都 cancel， 没有用。这个摩门教有很多经验，什么神同在，什么不合神的教训等于零。他说我亲自得到神的启示，什么不管，经验不合神的道教义 doctrine， 那就完了。但是教训要先谨慎自己，你教导别人自己怎么样，自己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人格人，这是第一样。第二样，我今天就讲到教育，其他的明天才讲。我把教育讲完，就是有三种的教育在我们这儿童的生活里面。第一就是家庭的教育，我摆在第一的都是比较重要的。第二才是学校的教育，第三是社交教育 ，family education， schools education， 还有就 social education。今天我们如果很概括的用一句话评论，多数的家庭教育是成功或者失败，你们回答，你们不必想，马上答，比我问题解答更快。是啊，多数家庭在世界上，家庭教育是失败。我不说你们多数失败或者，我说世界上的。今天许多的学校教育是越来越差或者越来越提高。今天社会所能投进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脑中的那个社交的影响，是越来越可以控制的，或者越来越不能估计，越可怕。当然越来越可怕。所以把这几种教育加起来，你发现我们今天有一个树林的教育。教会的教育，主的学的教育，家庭礼拜，那个灵性书馆的教育，要补满这三方面的教育，孩子从这三方面所受到的快乐。
你的家是一个怎么样的家？你所送去的学校，你的孩子进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学校？你把孩子送进那个学校的动机是什么？你说因为很近，不必坐 bus 太远，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吗？你说你那个学校很出名，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吗？你说那个学校程度很高，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吗？基督教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有的人说，哎呀，我们的子弟没有地方去，办一个学校，目的收容基督徒儿女，收容基督徒儿女成为基督教教育的目的，那不对。基督教学校现在变成什么？基督教办的学校。基督教学校是由基督教董事所成立的一个学校。基督教学校是和教会有这个主这三关系的学校。基督教学校是什么？是收容基督教子弟的学校。基督教学校到底什么是基督教学校？如果基督教或者我们教会办学校目的是什么呢？应当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建立基督化人格的学校，建立基督化人格的学校，使一个孩子从小的时候，他们至少有三样的事情是我们要注意的。知识的灌输当然很重要，但这三样是比知识更高的目的。第一样，他们要认识神的恩爱；第二样，他们要接受基督的救赎；第三样，他们要顺服圣灵的引导。在教育里面，把一个人带到这个地步，他才能呢能够真正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群，能够对国家、对人类、对社会有帮助。认识神的恩爱，接受主的救恩，还有把整个的生命真的活出神的样式，顺从圣灵的引导。中国人的这个学生，我感觉这个字太好，学生，学生，一个人读书是要学，学生做学生，学生就是学怎么样生活。学生如果这一天不见更好，学主那就更好。但今天很多人呢，这个没有改，应该改这个字他不改，他改这个。许多学生不像学生，像畜生。你不要笑，现在多少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的生活败坏得不得了。我们怎么样学主，我们怎样能有主的样式，这个是基督教教育的目的。 好，我就停到这个地方好吗？因为已经8:30，那么其他的我明天继续下去了。OK， 我们停到这个地方，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的家庭教育先掌管我们的孩子。明天我要提到几岁到几岁，你怎么样管他？几岁到几岁，提一点点，然后你发现你的权柄是慢慢放，慢慢放，放到最后你只能看着他走错误的道路，没有办法控制，懊悔当初没有好好用主的道抓住他。我们站起来祷告。诗篇第78篇，我们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八节。诗篇78篇第一节读到第八节，请后面的尽可能坐到前面来，不要坐在后面，除非怕孩子哭要跑出去的。诗篇78篇第一节读到第八节，我们轮流来读，我读第一节，你们读第二节。我的民啊，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的祖宗要传给子孙的。好叫他们仰望上帝，不忘记上帝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诗篇78篇很详细的，或者我们说呢，是多次的提到关于要教导子女。这里告诉我们呢，他从祖宗听见的要告诉他们的子孙。所以第四节说，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能力、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第五节，因为他在雅各中间立法度，在以色列中间设律法，是吩咐我们的祖宗，他吩咐我们的祖宗要传给子孙的。第六节，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你看见没有？我们的祖先从神的吩咐告诉我们，叫我们告诉我们的子孙，使我们的子孙又可以告诉后代要来的子孙。所以呢，信仰的知识，对神的美的能力，很大奇妙的作为，上帝的律法同这个圣经里面的法度，是一代一代要传下去。整个犹太人民族的秘诀就是传给他们的后代。整个犹太民族没有失散，或者虽然分散在全地却没有失败，没有沦亡的唯一的原则，像他们一个 Rabbi 叫做 Rabbi Green 所讲的，我们的唯一的原则就是呢，把神的道教训给我们的儿女。今天我们呢所要思想的就是这一段圣经里面所提到的神的吩咐，我们应当怎么样去行。这里说要把耶和华的美德、神的本性、耶和华的能力、他的主权同他的权力权柄，以及耶和华的作为、他的救恩同他的工作传给后代听。那使后代怎么样呢？第七节，使他们仰望上帝，使他们纪念神的作为，使他们遵守神的命令，使我们的儿女他们人格的建立起来，做一个仰望神的人，做一个纪念神的人，也做一个遵守神诫命的人，向神不是不诚实。这是这一段的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帮助我们要遵行这段圣经所吩咐的事情。我们要继续讲论下去，就是昨天没有讲完的关于 construction of the personality 的人格的组成的问题。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主啊，求你把你的话铭刻在我们心里，教导我们在你的面前有力量，把我们对你的道的知识化成我们遵行的行为。主啊，求主你恩待赐福今天的讲论，使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应当如何建造这人格的工程。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昨天提到这个最伟大而且最永恒的工程，就是人格工程，不是土木工程。我们用金银宝石建造，或者用这个草木活结建造， 有一天呢，神的审判要把它彰显出来。
那我提到呢，这个工程，这个人格工程的建造有四个大的因素。
第一就是这个遗传的本质，第二就是这个气质的去向。我不是说气质是一种去向，气质是气质，但气质有去向，我们要去注意。第三就是环境的影响 ，influence of the environment。那么这环境的影响，我们提到了第一样是人格对人格的影响，第二样是教育对人格的影响，第三样是经验对人格的影响，第四样自觉对人格的影响。那我们昨天已经提到了第二样，在提到第二样教育对人格的影响的时候，我提出了三个教育的范围。第一个教育的范围摆在最前面的是最重要的，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家庭教育失败，那么这个人格所受到的影响性就开始从别的方面侵犯进来了。家庭教育是最重要的教育。那今天的整个基督教界的失败是家庭教育的失败，整个社会的败坏也是从家庭教育的败坏而开始的。那家庭教育是很重要的，有关于家庭教育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个成功性，我们今天稍微不讲。那我今天要与大家思想的就是家庭教育这个正在转变那一个权威还有权柄在这个父母的手里。我们的这个权柄在我们手中是随着儿童长大而慢慢放松的。孩子小的时候呢，整个父母可以整个的控制他们，但到大了慢慢放掉了。有一个人他对我说，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不注意，现在他们大了